我想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啊？复活节哈、啊，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哈、啊，主复活了。感谢主啊，我们的主啊，为我们而死啊，他也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呢，我们就是要来敬拜他，来赞美他。据说在美国南部呢有一个小镇，他们这个教会呢每年到了受难节、复活节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演一个话剧。这一年呢他们也不例外啊。可是这一年呢，这个演兵丁的这几个弟兄当中呢，有一个呢，他跟这个演耶稣的呢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。所以就在耶稣要上各个他的时候呢，这个兵丁呢就越想就越生气，就一直打这个耶稣。这个耶稣受不了了，把十字架一丢，追他。哇，结果这两个人就在台上追来追去，跑了两圈之后啊，耶稣没有追上啊，他就丢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小心，等我复活以后呢，找你算账。”还好我们的主没有这样子啊，否则我们今天就不能坐在这里啊，一个一个抓去算账了。我们如果想一想哈、啊，我们这位神的儿子哈、啊，至高神的儿子，三位一体的神啊，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啊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啊，可是他竟然被他所创造的人哈、啊。羞辱、鞭打，还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你很难想象这件事情。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荒谬的事件，最离谱的事情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怎能如此呢？我们刚刚唱过这首歌《怎能如此》，他第一节是这样写的，他说：“怎能如此，像我这样罪人也能蒙主宝血救赎，因我罪过使他受苦，因我罪过使他受死，奇异的爱何能如此，我主我神敬畏我死，奇异的爱何能如此，我主我神敬畏我死。”我们都知道啊，主耶稣所以为我们死啊，是为了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而犯罪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罪的结果就是死。可是我们这位神他也是蛮有慈悲怜悯的神，他爱我们，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付上这个死的代价，因此才差他的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，为我们流血舍命，付上这个赎罪的代价，使我们靠着他，我们的罪就可以得赎。感谢主啊，我们的主啊，他并不是以死来结束他在世界上的工作，因为我们知道第三天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主复活了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哈，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3节到第8节。哥林多前书15章第3节到第8节啊，如果翻到的话呢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啊。哥林多前书15章第3节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12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 却有已经碎了的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我们就读到这里哈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在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今天是你从死里复活得胜的日子，因为在七日的头一日，因为我们由死里复活，我们感谢主。主啊，真是你是那样的何等爱我们，爱我们来到世上为我们流血舍命。主啊，但是你不能为死所拘禁，你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胜过死亡的权势。感谢主，让我们这些靠着主的人，我们也靠主一同胜过。主啊，当我们今天再一次在纪念你复活的日子的时候，愿主你自己的大能再一次的充满我们，愿主的慈爱再一次充满我们，圣灵再一次充满我们，帮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主啊你复活的大能，你复活的意义，愿意主你自己的大能活化在我们的当中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将今天这段时间恭敬来仰望主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死人复活哈，在圣经里面呢，除了耶稣以外哈，你大概可以想到还有些什么样的例子？拉撒路啊，在旧约呢，旧约有没有死人复活的例子？有哈，旧约大概有三处记载哈。列王记上十七章讲到以利亚呢，使撒勒法的寡妇的儿子复活啊。那列王记下第四章讲到以利沙啊，使苏念妇人的儿子复活。列王记下十三章讲到使人碰着以利沙的骸骨呢而复活啊。新约大概有六处经文啊。刚刚讲到耶稣使拉撒路复活哈。那耶稣还有另外十两个人复活，你们记得吗？马可福音第五章讲到耶稣使耶鲁的女儿复活啊，路加福音第七章讲到耶稣使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，约翰福音十一章讲到耶稣使拉撒路复活啊。那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讲到耶稣死的时候呢，有很多圣徒呢，他们起来的复活了。使徒行传讲到彼得使大比大复活，保罗使优推古复活哈，所以圣经里面有好几处这样的记载。但是这些人的复活呢，跟耶稣的复活有很大的不同啊，起码有两点不一样。第一个呢，耶稣他是身体得到改变，他复活之后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啊，这个身体是非常荣耀的，不受时空限制的。可是这些圣经里面所记载这些人他们的复活呢，就是他们原来的身体。没有什么不同，所以他们复活之后的身体跟主耶稣复活身体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耶稣后来升天了啊，耶稣在世上四十天之久，他后来升天了，与神永远同在。可是这些复活的人呢，圣经虽然没有记载哈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见他们后来也都又死了啊，所以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。圣经虽然对死人复活的例子所记载的不多呢，但是呢，复活却是耶稣传福音的重点之一。有一次施洗约翰，他来问耶稣哈，他说：“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去把所听见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、瘸子行走、长大麻风的洁净、聋子听见、死人复活。”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当耶稣差派他的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他也吩咐他们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你们要随走随传，说天国近了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白白的舍去。”所以死人复活是耶稣所要传讲的信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，也是他所要彰显的能力之一。他有能力呢医病赶鬼呢，他也有能力呢叫死人复活。有一次他的一个好朋友拉撒路死了他就去吩咐他从坟墓里出来，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他对他的姐姐马大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虽然死的也必复活。”所以复活是耶稣所要带给世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他也多次向他的门徒预言呢，他要死，而且他要复活。 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说，他对他的门徒说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可是呢，耶稣的门徒对耶稣讲到复活的时候呢，好像都听不太懂，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。甚至当耶稣真的复活之后呢，他的门徒呢，还有的不信的，他不在，没看见，多马是不是？可是当这些门徒经历到主的复活之后，主耶稣的复活成为他们传福音的重点。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，五旬节之后，五旬节开始，耶稣的门徒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差不多每一次都提到主的复活。保罗在他十三卷书信里面有九卷提到主耶稣的复活。那到底主耶稣的复活对当时的门徒，还对我们现今的这些信徒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三方面。第一个，他要借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，他要借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之后，他并不是马上就升天了，他在世上还有四十天的时间。他向圣经里面记载，起码有十次他向他的门徒显现，还有一次向五百多个信徒显现。有人反对耶稣复活的会说，这个其实不是耶稣的显现呢，可能是门徒的幻觉啊，这个迷迷糊糊太思念他的老师了，所以呢产生这个幻觉啊。但是如果是幻觉的话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同时看见呢，同时有呢？我们看到当耶稣被抓的时候，他的门徒都吓得要命，全部跑掉了。那耶稣复活之后呢，多马没有看见，他还不相信。那你想，这样的门徒他还会因为思念产生幻觉吗？即使产生幻觉，也不可能同时这么许多人产生同样的幻觉，除非真的耶稣向他们显现了。主耶稣的复活是一个真确的历史事实，是经得起考验的。两千多年来，有不少的人去研究耶稣的复活，有的人甚至要为了要反对基督教呢，而去想办法找证据耶稣没有复活。其实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呢，应该有很多破绽，应该可以不难找到证据的。其实基督教没有必要去制造一个使人复活的教义来赢得别人的认同，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宗教有这样的一个宣告，除非它是真的。有一个教会历史学家说，耶稣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真假的最大考验。他如果不是最大的神迹呢，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。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呢，或是你对我们所信的还有怀疑呢，你不妨去研究一下主耶稣的复活。有一本书叫做《铁证待判》啊，《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》啊，《铁证待判》。那这是收集了很多人研究耶稣复活的资料。那这些人当中呢，有的是学者，有的是医生，有的是律师，他们都从他们个人专业的不同的角度来看耶稣复活这件事情，好像是一个判案，把正反两面的资料都收集起来，让我们来做一个评断，到底耶稣复活了没有。譬如说空的坟墓，那坟墓为什么是空的呢？你可以有很多种可能性，对不对？有可能是耶稣的门徒偷走了啊，有人说搞不好是兵丁自己偷走了，这也有可能。那有人说可能是当时呢发生了地震，这个地裂开了，结果耶稣的尸体就掉到下面去，然后呢裹尸巾留在上面，然后地又合起来了啊。 这也是一种可能性，不管它可能性多大多小，也是一种可能性，是不是？那当耶稣尸体假如是被偷的话呢，那兵丁在干嘛呢？他们是在睡觉吗？他们睡觉的可能性有多大？罗马的军纪有多严？那耶稣的显现又是怎么回事？门徒的改变又是怎么一回事？所以把这些所有种种的迹象摆在一起来给你做一个判断的时候，你最后只有一个结论，就是耶稣真的复活了。如果你从台湾来哈，在三十年前左右呢，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做韩伟啊，他是当时中原理工学院的院长啊，那后来也是阳明学院的院长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，他也是这本《铁证待判》的翻译的之一啊。他以前在宾州大学教书啊，后来神感动他啊，他就带领全家回到台湾去。那很多的教会机构呢，请他去讲道，他也常常带各种不同的聚会。我在大一的时候参加了他一个特别的退休会，他就用几堂的时间呢来讲耶稣的复活，为的是要给我们一个可信的凭据，可信的凭据。使徒行传17:31，这边说到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那主耶稣的复活在当时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，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台下坐的有好多是目击者，亲身经历的，如果不是真的话呢，一定马上有人反对，尤其在当时是一个反对基督信仰一个很强烈的时候，他们的老师耶稣才刚刚被抓去被钉死，所以如果不是耶稣真的复活的话，门徒根本传不下去。保罗他不是耶稣所当初拣选的十二个使徒之一，他甚至是逼迫基督徒的，可是后来主向他显现，主向他的显现，主的复活以及对他的显现，是他一个生命的转捩点。他后来就竭力为主而活，传福音。所以他说好像是一个最小的使徒，因为他不是当初跟随耶稣的使徒之一，但是他其实付了很大的心力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，为主多受劳苦。主的复活给我们，也给保罗，给万人做了可信的凭据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，在15:12-19，15:12-19，我们一起来念哈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，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呢？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，并且我神妄作见证的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枉然，你们仍在罪里，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那这一段呢，是用反面的说法来讲主的复活，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呢，有很多人不相信身体的复活，他们不相信人会复活，同时呢，他们也因此呢就认为基督不可能复活。那基督他的复活呢，只是呢心灵的复活或者精神的复活，那不是肉体的复活，不是身体的复活。那这些都是要否定基督的复活。其实心灵跟精神呢没有什么实质没有什么复活可言。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呢，那圣经里还有他自己所预言第三天 要复活的话就被否定了。那因此呢，他所说的其他的呢也要打了折扣。到底他是不是神的儿子，到底他有没有资格为我们赎罪，也成了问题。那我们的信便是枉然，我们的罪也没有得到解决，我们仍在罪里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主复活了。简单的说，我们可以从空的坟墓，可以从他多次向门徒的显现，可以从当时罗马政府还有这些犹太宗教的领袖束手无策，还有门徒的改变等等，我们都可以说主复活了。所以主的复活给万人做一个可信的凭据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我们讲到主的复活呢，主的复活借复活呢战胜死亡的权势。我们来看十五章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二节，那我们也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。二十节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了罪人出熟的果子，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，这边讲到说罪因亚当一人而来。我们也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因此死就临到众人了。那这个死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死呢有两层的意思，一个是讲到我们身体的死，我们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。诗篇九十篇讲到说，我们我们一生年日不过是七十岁，强壮可到八十岁哈，但是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也就每一个人都要离开这个世界。那这个死呢，有另外一个意思呢，就是代表我们跟神的隔绝，就是灵里的死，我们跟神隔绝。当一个人跟神隔绝的时候呢，他的生活是空虚的，他的生命是缺乏意义的，他常常会觉得空虚、苦闷、彷徨、不安、不满、惧怕啊，就好像中国人所说的行尸走肉啊，他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不知道现在要干什么，只是想办法用各种不同的事情来塞满他的时间。因为只要他一空闲下来，他就要去面对那无尽的空虚。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这就是世人的光景，这就是一个与神隔绝的人的光景，这就是一个死的状态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。不仅如此呢，当他离开世界之后，他要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地狱，那里的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死是一个权势，一个势力，跟罪是一个权势，是一个势力，是一样的，它是有力量来控制你啊，你没有办法逃避，没有办法胜过，你靠你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说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却由不得我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罪是一种势力，是一种权势。我们今天如果可以靠着我们自己胜过这个权势的话呢，主耶稣就不要再来了，就不需要来了。我们今天如果可以靠着政治、靠着经济、靠着教育，使我们能够得救，可以胜过这个罪的权势的话呢，主耶稣也不要来了，不需要来了。我们今天如果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修行、我们自己的功德、我们自己的善行、苦修、出世来得到的话呢，主耶稣也不要再来了，也不要来了。这个死、这个罪的权势是很大，大到一个地步，只有神才可以胜过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。我们感谢主，主耶稣的复活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由亚当所带来的死亡。借着耶稣所为我们的救恩，我们恢复了跟神的关系。因此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一个复活的生命。这生命 带来了盼望，带来了平安，带来了喜乐，让我们人生有意义，有充实，有目标，有方向。死从亚当而来，复活从基督而来。那死亡因此呢就不能再做我们的主了，我们对死就不再惧怕了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参加过在美国参加过追思礼拜啊，我想大部分人都参加过啊。其实我蛮乐意参加追思礼拜的啊，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害怕啊，不愿意去面对这个死亡的事情啊，但是一个信主的人已经没有这方面的惧怕了。常常在追思礼拜当中，你可以听到一个很好的见证，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一篇很好的信息。死亡对我们失去了它的权势，尤其对中国人来说，常常不愿意去谈这件事情啊。即使我们的年长的父母将要临终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敢提，怕好像触了霉头，怕好像遭了什么禁忌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主已经为我们胜过啊。你如果也参加过佛教徒、道教徒或其他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丧礼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一个很大的不同。虽然我们基督徒我们也会有忧伤，我们亲人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难过，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，因为知道我们的亲人，一个信主的亲人，他要去哪里？他要到神那里去，我们将来还会再见面。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安慰，何等大的能力。所以主的复活战胜了死亡的权势，这是第二点。不止如此呢，当世界末了的时候，主再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，我们也会身体会改变，这些已经过世的信徒他们也会复活，跟我们主的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所以主的复活呢，要带领我们这些属主的人也一同复活。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，在15章51节到54节，这里讲到主的复活为我们立的榜样，那我们将来也要像他一样的复活。15章51到54，我们一起来念哈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刹时、眨眼之间、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使人要复活。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，这必朽坏既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。那时经上所记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所以这边讲到我们信主的人呢，将来我们也要复活，复活之后呢，我们的身体会改变，像基督荣耀的身体。我们这些会朽坏的身体要变成不朽坏的。你的糖尿病啊、高血压、心脏病啊、胆固醇啊、这个健忘症啊、骨质疏松啊、肾脏病啊，什么这些都没有啦啊！你不需要再吃药了啊，不需要再戴眼镜了啊，不需要再拿拐杖了，哎呀，不需要再化妆了啊，不需要再染头发了啊，多好！我们就每个人都有一个荣耀的身体。我们有时候很难体会这个荣耀的身体是怎么回事啊。我们可以想象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呢，发光啊，非常的荣耀啊。他跟保罗显现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来想象从主耶稣他复活的这个身体，他向门徒的显现啊，这些来思想一下我们将来荣耀身体的状况。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呢有两个人啊，没有经过死就被主提去了，是哪两个你记不记得吗？以诺还有谁啊？以利亚，先知以利亚啊。以利亚他被神用旋风啊接到天上去啊。我们知道啊，地上的温度啊跟气压跟天上的温度跟气压一不一样啊？还不一样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当中有很多人，你们很喜欢去滑雪，对不对啊？你们到山上去啊，我想你到山上去的时候， 可能不是还是穿着短裤短袖吧，啊，穿着这个雪衣雪裤、帽子、手套、眼镜啊，装备齐全，对不对？因为山上的情况跟地上的情况不一样。那如果你再往上，离海拔更高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到太空去了，太空人要穿什么？太空衣啊。我好像没有在圣经里面看到，当神把以赛亚、以利亚接上去的时候呢，给他先穿上一件太空衣。没有啊，没有这种记载啊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推论啊，当神把以利亚接到天上的时候呢，同时他也改变了他的身体，他也改变了他身体。那四福音里面记载，当主耶稣讲到他将来再来的时候，田里面两个要取去一个，对不对？啊，取去的那一个不是说，哎，只是把你灵魂取上去，你身体还是留在那边，在那边不动，不是哈，是把身体一起取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也可以想见，我们的身体要得到改变。神造我们，让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有一个适合是这个地上生活的身体。同样的，神把我们取去的时候，他也要给我们一个适合天上的身体。我们可以这样的确定。所以我们可以讲到，我们复活之后，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现在有很大的不同。我们感谢主哈，我们的主复活了，如今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，将来还要来接我们到父那里去。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靠主就可以战胜魔鬼撒旦的权势啊，靠主胜过最合适的律。我们现今生命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满足，有复活的盼望。那我们在今生，我们要怎么样来过我们今生的生活呢？我们看15章第58节最后一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哈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主耶稣的复活那样的明确的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成为一个可信的凭据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你不要犹豫，赶快相信他，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。主耶稣的复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得胜罪恶和死亡的权势，那我们也靠着他可以得胜。我记得以前在大学的时候，我向我一个高中同学传福音啊。那时候我们都上了大学，那他对我说，他说，哎呀，他说徐志强啊，你讲的都很好啊，可是呢，我还是不能接受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很喜欢跳舞啊，啊，我也喜欢打麻将啊，哎呀，我也喜欢翘课啊，可是信主之后，我这些好像是都不能做啊，我就失去很多的乐趣啊。哎呀，好像很有道理啊，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还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乐趣啊。可是啊，我告诉他，我说你信主之后哈，神会改变你啊，你的乐趣、你的行为会不同了。神会给你力量做他所喜悦的事情，虽然圣经没有禁止我们做这些事，但是神会给你力量胜过这些，胜过这些。前天晚上我们当中有今年第一次的洗礼，我们也看到姐妹的见证啊，她信主以前是何等的愁苦。啊，跟他先生的关系是何等的不好，可是当神的光光照他的时候，这个复活的力量临到他的时候，他就看见自己的软弱，自己的缺点，啊，愿意在他先生面前承认，愿意改变他自己。这是一个复活的大能啊！有多少时候我们想要改变我们自己，我们做不到；有多少时候我们有不好的习惯，我们想改，我们改不掉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可以靠着主在这些事情得胜。这边也告诉我们要竭力多做主工。我不晓得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有的时候还有这样一点想法哈、啊，哎，不要，或是说别人给你这样的劝告哈、啊，不要信得太迷了，哇，好像你多给神一点呢，你就吃亏了，啊，你就啊遭到不好了，损失了。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？其实当你真正经历到神的能力的时候，你巴不得你早一点的更多的摆上。今天如果世界上有哪一个人、哪一件事情、哪一个理想 是值得你那样全心全力摆上的，有吗？很多时候你发现这些都是突然的。你曾经很崇拜一个人，曾经很崇拜一种理想，一种运动，你发觉你期望越高的时候，你失望越大，因为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达到什么样好的理想，人不能。但是我们的主能够，这个复活的大能能够帮助我们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。复活的大能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。我们的主，他对我们是没有保留的。他从高天来到世上，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，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他最后为我们流血舍命。第三天他复活了，他也带领我们向死亡夸胜。他所给我们的远比我们给他的多的太多，我们还有什么保留的呢？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慈爱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再一次借着这段经文，让我们来思想主啊，你复活的大能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实在体谅我们。很多时候我们实在不能明白你所说的，就像你的门徒当初不明白一样。但是主啊，你是那样的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更多的认识你。主啊，你从死里复活，要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，你要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哦，主啊，若是我们当中还没有能够相信你的，我们求主你就向他们显明你是爱他们的，你愿意让我们明白真理，你愿意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自己。主啊，因此你来到世上，因此你大能显明你自己。主啊，显明你自己所说的，你就是那位神的儿子。哦，我们谢谢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也以大能来战胜这个死亡的权势。主啊，让我们这些原来在死因过犯罪恶当中的人，靠着主我们可以得救，靠着主我们也得到能力，靠着主我们能够心里所喜悦的事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们也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要主你要再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，我们都要改变，我们都要在天上与你一同享受那天上的荣耀。主啊，这是何等的美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如今我们不再惧怕。主啊，如今我们靠着主，我们就有能力，我们能够得胜。我们谢谢主，愿主这样得胜复活的能力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见证，见证主啊你自己的荣美，你自己的能力。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段时间，求主你继续的保守我们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